感谢主，这个礼拜开始我们就进入一个非常重要，美国的，这是只有美国有的哈，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叫做感恩节。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当中所有的人啊，现在坐在这里的，是在美国出生的，请举手。没有半个，不是，连一个也没有，不是没有半个。都在楼下，啊，那楼下是因为我们有，他们才来的，对不对？好，我们知道美国建国已经几年了，200多了，好，那你知道最初是谁过来的？清教徒哈。他们在公元1620年过来，那这群清教徒很有意思哈。我记得我在好几年前讲清教徒的时候，有一个老妈妈在说，清教徒不是基督徒啦，以为清教徒是一种宗教，叫做敬拜清的什么东西啊？那是中文翻译的问题的，中文。其实中文翻作清教徒我不喜欢，其实他们英语叫做 Puritan 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徒想说我们要成为合神心意清洁的人的意思，所以并不是他们信又叫做清教，不是啦。所以这一群人呢，请我们记得这一群是什么，是跟我们归正宗或者叫做长老宗敬虔派的基督徒，他们当时呢对英国很不满意，因为当英国的国教是什么，是基督教，但是整个英国呢有国王所控制的一个教派叫做圣公会，英语叫做 Episcopalian， 这个宗派呢是很近天主教会，天主教。原来英国也是都是没有宗教改革了，但是后来因为有一群非常认真的基督徒在英国做宗教改革，所以英国呢在北边是苏格兰那边呢有那个归正宗，就是长老宗那个 John Calvin 约翰加尔文的那个教会开始在那边做宗教改革，所以教会本来是死气沉沉的，像天主教会这个很严格怎么样的，后来他们经过宗教改革，他们说呢，我们不要死气沉沉的敬拜，我们要活泼的敬拜。所以呢，他们呢就开始在教会里面做改革的工作。啊，这群清教徒呢，他们非常敬虔，他们不喜欢那个国家来管教会，说教会要怎么做礼拜，那跟你国家的事情，你国家的事情，你国王也是你要管什么教会。所以当时呢，这群清教徒曾经对当时要骑着马哈，坐在马车上要到白金汉宫去就职做英国皇帝的那个James King James， 我再向他陈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拜托国家不要管教会的事。第二，不要管我们怎么敬拜，我们敬拜神是我们的心里，你这国王在管什么。第三个，圣经哈已经很老旧了，能够拜托你重新有请一些学者翻译新圣经这样子。这三件事情，那个 Kim James 还没有去就任之前，他看一下说他比较年轻，他说好，我回去考虑以后再说。结果你知道吗？当时这三个条件里面 ，Kim James 就答应一条，一条叫什么呢？重新翻译圣经。所以那个重新翻译的圣经，那是个非常出名的译本，叫做 Kim James Version， 就是英语翻成的，就是当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翻译啊。Kim James 用了好几百年。 那其余两个都没有接受。也因为这个样子，这一群清教徒说，我们敬拜不要受限制。所以呢，他们就祷告以后寻求说，我们到新世界去，有一个新大陆发现的，所以我们就过来。所以他们在1620年呢，就买了一条船叫做五月花，经过好几个月的乘船呢，然后到1620年的11月左右呢，就到达那个 Plymouth 的地方，就在那边登陆。那个时候11月了，非常冷。他们进来，他们所有的牧师都请所有的人下船。下船以后呢，他们很高兴，虽然天气很冷啊。他们第一件事情做什么？他们下船第一件事情做什么？赶快赶快看看大家有没有东西吃。好，我们先吃东西又再说，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下船的第一件事情什么都不要做，围成一个大圆圈，所有的人都跪下来在神的面前献上感谢。然后那一年他们很难过了，因为刚到那里没什么东西可以吃啊，而且呢有一些人那摇船的什么的已经又冻那么冷。结果那一年几乎一半的人死掉了。所以呢他们继续勇敢下去。当时呢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所以呢他们看到路上有一种咕咕咕，也不错，他们第一次看到，所以叫做 turkey， 叫火鸡，就有肉可以吃了。然后当时的印第安人对他们蛮不错的，所以拿一些那个玉米啊什么的，就让他们可以度过一个冬天。隔年他们继续往前走，那接续后来有一些更多的清教徒过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什么呢？有新的移民从欧洲来。那第二年同样11月的时候，他们就欢迎印第安人跟他们一起来向神献上感谢。后来就成为教会的一个习惯，就在11月的时候做庆祝的工作。后来到林肯总统的时候，正式颁布用每一年的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一定是礼拜四，每一年11月的礼拜四定为美国的感恩节，纪念这个国家能够被创立是因为有神的带领出来的。所以当时美国就这样开始了。那就从现在开始，那建国是很厚比厚的很多事情的。建国只有200多年而已，那1620年已经超过多少年了？应该300多年的，是不是？所以换句话说，在这里有100多年的时间呢，是殖民的时代，是英国的殖民地。当时法国也来了，荷兰也来了，什么地方都来了。那你知不知道我们住在纽约跟 New Jersey 这两个州，当时最早的移民是谁？不是英国人啊，是荷兰人。所以纽约最初的名字叫做 New Amsterdam， 叫新阿姆斯特丹。阿姆斯特丹是荷兰的那个港口了，河港。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所住的这个地方都是荷兰人建立的，荷兰的基督徒。因为荷兰的基督徒什么时候来呢？在1628年，慢了8年以后才来。那荷兰人呢，都是我们 reform， 都是归正宗的教会，就是跟英国的那个 protestant 都一样，都是同一个宗教，就是 Presbyterian 长老会的人。那很有意思，荷兰人他们做生意很厉害的，虽然国家小，但是很会做生意。他们来就住在曼哈顿那里啊。那曼哈顿是一个岛，是一个没有开放的岛，是一个没有什么，没有都是就是花岗岩啊。所以呢，在那边呢，只能够钓鱼啊，然后有一些野生动物啊什么，在那边抓一些东西而已。那荷兰人很厉害啊，就跟那个印第安人做生意。 做生意的时候呢，就跟印第安人说，我们对这块这块这个岛很漂亮，我们想把它买下来。在古代啊，大概300多年前的，他们大概用多少呢？用古那个时候的美金50元呢、啊，把整个岛买下来。买下来以后呢，买下来以后，他们就在南部的地方，马纳城南部的地方盖了一个城，盖了一个城，那个城的外面哈、啊，城的外面呢有一个地方，有一条很大的街啊，他们就在那边做生意，跟什么跟印第安做生意，交换那个野生动物啊，还有鱼啊什么，就在那边做生意。那一条路呢，就是在城外面，外面那条路就把它取名叫 Wall Street。那个 Wall Street 就是开始做生意的地方了。那一条路，我们中文把它翻，不把那个意思都搞掉了。Wall Street 把它翻作华尔街，其实不是，其实华尔街没有什么意思。那人家 Wall Street 就是在那个城墙外面的一条路，在那边做生意。那一条路一直做生意做到现在，现在变成全世界的什么呢？金融中心。所以我们叫做华尔街，就从那边过来的。所以其实美国这个地方的被开拓其实是什么呢？是基督徒用很强的心做来的。也因为这样子，因为是移民，所以怎么样呢？所以美国到现在经过200多年的都在欢迎移民进来，这是美国的精神。我们有幸华人也参与进入移民的中心，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前面在人家做的是什么，这非常重要。那美国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所以呢，那现在非法要进来，什么都进来，所以当然我们求主帮助，盼望这个世界能够改变好一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记得这个国家是怎么来的，那个很重要的精神，我们不要忘记。如果忘记了，真的就很可惜。那你知不知道，美国这些从欧洲来的移民，为什么后来能够容许那么多的世界的民族过来，你知道吗？当然也有不好的东西了，不是说他们全不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有罪性嘛。好，那美国为什么欢迎移民进来？因为他们是一个移民的国家，他们相信上帝要从全世界呼召很好的人，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国家建立起来。这一点呢，我们华人比较没有这种观念。你相不相信？你们相不相信我们华人呢？移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传统里面只有一个目的是干什么？赚钱的。我们只有想赚钱的，管他的，这是我去那边就是要赚钱。所以请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里要跟我们讲，你知道我们华人移民到东南亚有没有？到印尼，到菲律宾，到什么呢？新加坡、马来西亚。新加坡不算了，现在就差不多变成中国人的，那也是移民队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到东南亚去移民，对不对？人家很不喜欢我们，你知道吗？很讨厌华人。所以在菲律宾、在印尼、在马来西亚都有什么呢？排华运动。当时曾经有一段时间，人家暴力的时候抢中国人的东西，杀中国人，你知道为什么吗？啊，只赚钱不是问题的，光赚钱不是问题的，自私，而且什么呢？对当地没有贡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菲律宾啊？我去的时候，我看得很难过。华人住的地方漂亮的不得了，那隔壁就什么呢？就是贫民区，而且我们会怎么样呢？把钱汇回祖国。到纽约现在呢，现在还这样子哦。 我不是说这个不好了，但是呢，我们就把你的东西拿来放在自己口袋里面，就是我的。那种中国人的思想，如果不改变，我们到世界各地，人家都不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有基督的生命改变。我前几天跟在小组里面讲，你知道在非洲南部哈，非洲靠东南有一个很大的岛，那个岛的名字叫 Mauritius。你知道那个岛啊非常大，那个岛比台湾大，那个岛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那英国人呢，当时呢想要把那个地方开垦出来，那有很多广东人，对不起，如果有广东人呢、啊，特别是客家人呢、啊，特别客家人呢、啊，去那边移民很多，而且客家人勤劳，很拼啊，哎，英国人很欣赏哎，英国说哎这个民族好啊，努力很努力工作，所以就告诉这些华人说，你们要不要把更多人都请来这里？我们这地方很多可以开垦。你要那间已经去到那边的人说，我们为什么要让更多人来这里跟我们抢饭呢？结果呢，中国人不，我说我们去，我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在这里就好。结果呢，英国政府当时说，中国人不请，那我们呢，印度人也来了，人家印度人就跟印度人讲，人家印度人跟中国人就不一样。你妻家带小的老大朋友什么都全部来了，你知道现在 Mauritius 已经独立了，你知道谁在当老板？印度人。所以我们那个自私的心哈，真的是成为我们民族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地方。那来美国了，我们的个性还没改。我不是说叫我们不要忘族，这个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当我们来的时候，你对当地没有建树，你对当地没有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抢，我们变成什么呢？变相的强盗哎。所以这个感恩节其实值得我们现在在这里把我们的生命调整一下，改变过来。我曾经跟我们讲说，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情，就是911那个世贸大楼，两个大楼被炸了。你知道在加拿大，曼哈顿的加拿大，有中国人在放鞭炮，庆祝你们美国人去死。哇！弟兄姊妹。那谁说这个美帝主义、美帝国主义亡我国的心不死？那谁讲的啊？请问美国从以前到现在有没有欺负中国过？所以。你知道我们不知道被洗脑到成那个样子，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美国，你来参加教会，盼望我们的思想可以被改变，是非常非常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多少美军为中国人跟日本打仗，死了多少人？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不是说中国人不好，中国人被自私，被我们的传统，还有被我们传统的信仰跟宗教把我们挟制，我们没有办法开放。所以希望求主帮助，让我们来以后赚美钞很好了，但是呢，让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心也要开放一点，让我们心怎么样，真的是融入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在这个地方好好活着，而且成为好的基督徒，我们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那是最重要的。真的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感恩节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值得让我们想的事情，对不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今天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这一群华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享受在美国都一切很好很好的资源。当然美国不是天堂了，还有很多错误的不对的地方，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所贡献，帮助这个地方，因着我们在这里，让这个地方蒙恩得祝福。特别今天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庆祝感恩节的主日，求主就带领，让我们存着喜乐的心，在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领受很多从上头来祝福，这就是恩典可以分享的地方。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在主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我们因为华人在我们的过去如果有不合神心意、得罪人、得罪神的地方，求主赦免，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块土地可以让我们称为华人的社区，让我们这华人的社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啊，你就赐福我们，特别在我们教会里面帮助基督徒更能够走出去，成为为主发光、见证神荣耀的器皿。主啊，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寻求主你的带领，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说，主啊，赦免我们以前不知道还有我们华人做错甚至仇恨人家的地方，求你恩待，求你帮助，让我们开放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爱里面重新塑造我们的人格，让华人在这个地方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我们从你那里会得着更多更好你要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主啊，你就保守我们，带领我们，扶持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跟我们大家继续讲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全世界所有被造的人最后而且是唯一的什么呢？盼望。我今天要跟我们讲第六讲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请我们把圣经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要一起来诵读。从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九节，如果翻到的话，请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诵读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来，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得让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四件地方， 摩利橡树那里，那时迦南人住在那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让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埃。他在那里又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亚伯兰又渐渐往南地去。好，这里就好。好，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今天到你的圣宝座前来，我们要一起来分享主你对我们人类最美的计划，就是要如何拯救我们。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帮助你的仆人今天把主你的信息说得清楚，也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让我们知道主你的计划就是要拯救我们，也盼望我们没有一个在主你拯救的计划里面被落掉的。不但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家人，还有我们所认识的，也都能够被归纳邀请进入你所祝福这个拯救的计划里面。求主扶持，从你的话语里面告诉我们你要我们做什么。求主保守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也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的软弱，甚至我们的罪性。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已经已经讲了，今天是第六堂，我要继续讲这个很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很重要，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人类最终且是唯一的盼望。请问你是我们人类当中的一位，对不对？我们当中有没有不是人类的？如果我们都是，请你好好注意听，这个跟你、跟你的全家、跟你的后代都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从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然后创造亚当夏娃，一直讲，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提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人类被诱惑以后，人本来住在伊甸园里面不会死，这是因为被蛇诱惑，罪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以后，我们知道罪是什么，但是没有办法胜过罪。这就是为什么神不要我们去认识罪的理由。所以在伊甸园里面，我们是活在那个绝对的真、绝对的善、绝对的美的里面，所以我们不会死，因为我们活在绝对的里面。结果魔鬼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叫你们不要吃园中的水果，对不对？哦，夏娃说，不是，园中所有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那个分别三个的果实不要吃啊。然后魔鬼怎么说呢？啊，你知道为什么上帝叫你们不要吃吗？因为上帝不要你们有智慧。啊？为什么？因为那个分别三个的果实你吃了以后你会得着智慧。哇，这个第一个就诱惑。第二个，你吃了以后呢，你会跟神一样，哇，又升一级了。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你会分辨善恶。上帝就是不要你像你他那么像你，让你像他那么好了。糟糕，人本来是很单纯的，被诱惑以后，我们就完了。我们怎么完的？我们从什么地方？我们从绝对的生命里面就进入相对。进入相对的意思就是有真就有假， 有善就有恶啊，有肮脏不有光明就有肮污秽。但是人进入相对以后不会处理，我们的一个就是被罪诱惑以后，我们就全部往那个地方走。所以有没有看到，当人懂得罪、懂得分别善恶以后，有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被逐出伊甸园。当我们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当世界很好的世界，没有台风，没有冷暖，什么天气变化的那么厉害，人呢，在当时还可以活到八九百岁，那是很好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说，哇，圣经里面可以活到八九百岁，胡扯，这个不对。其实只能够活到八九百岁已经错了，已经不对了。结果人因为不会分别善恶，结果魔鬼又在里面搅和，结果呢，经过几千年以后，人遍满地方，结果怎么样，又加上魔鬼叛逆的天使进到世界来，帮助我们如何打仗，如何胜过对方，什么仇恨，怎么样，什么建了一大堆，结果整个世界乱七八糟，人觉得这个不对了，所以第一次用洪水将人类全部毁灭，只留一个家庭，就是挪亚借着方舟跟他的家人一共有八口得到存活下去。那挪亚的家庭有八口，然后呢，大概经过又几千年呢，哇，世界有很多人的。你知道洪水之后人还可以活多长，你知道吗？活一半的年岁，可以活多少？三四百年，还可以活三四百年。那你知道当人可以活三四百年以后已经怎么样？人家以为说啊，怎么还有可能可以活三四百年？对，当时人还可以活三四百年呢，活三四百年已经又减一半了，但是我们还想说，我怎么可能？是这样的。那你知道洪水之后，洪水之后什么事情发生？洪水之后有什么事情吗？我们也有可能就不要走来走去，就坐旁边就好。OK， 好。然后呢，很有意思，就是你知道洪水之后，人还可以活三四百年。那活三四百年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人的罪还在，而且罪比善还更强。结果神觉得怎么样？不行的。这一次神为了减缓人的罪不要扩散得太厉害，因为全世界讲的都同样的话，而人当时呢想要干什么？哇，知识水平很高，所以就是盖一大楼，然后什么要建一个高塔，要跟神比较比较。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神就怎么样？从天上将人的口音变乱了，变乱了以后，人就怎么样？就分散到全世界去，各个家族同样讲同样口音的。我相信我们华人的老祖宗，我们华人的老祖宗就是在口音变乱以后呢，就从东部那边就继续往东走，走到现在我们华人所住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一族，几十族一起走过来，我们就在什么呢，华夏这个地方发展起来了。最初来的时候，我想的语言很近，很近。 你知不知道啊？你不知道，你们大概没有办法去想象啊，闽南话啊，跟台语很近。那闽南话跟哪一国的话也很近，你知道吗？跟韩国人讲的朝鲜话，而朝鲜话跟什么呢？跟满洲人讲的话又很近，所以最初在北边，然后一直南往南迁，所以那个语言本身呢，有那个根都还是很多一样的地方，所以可以表示说什么呢？源头都是从一个地方出来，然后分散出去。你有没有发现语言在变得很厉害啊？台湾跟中国分多久？分几年？分的差不多是50-60年了，对不对？我从台湾来的哈，我讲的普通话你们听起来就怪怪的，而我听你们讲的也怪怪的，你相不相信？我们在台湾我学的哈，说道道地地，你们说不对，应该地地道道，有没有？就很多奇怪，那不这名词都被掉，而且我说亚洲，你们说亚洲，又不一样了。我说亚伯拉罕，你们说亚伯拉罕，所以音的就差几年，就是开始变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哈，从一个文化，从一个民族，你就一直分出去。为什么？因为语言不通，就会不容易沟通的时候呢，犯罪就可以降下，而神用这种方法让罪恶延缓了一下。那现在不行了，现在科技那么发达，你拿着什么的手机哈，你到任何国家按那个国家的话，你就可以说你要问路啊，干什么就可以问出来。所以那个已经语言已经不是问题了，所以现在犯罪更厉害了。那请我们记得，我已经在以前跟我们大家讲过，世界末日还会到，神还会收拾这个世界，因为这个是他造的世界，他不容许这个世界继续坏下去。所以在几千年前，神第一次用大水将全世界人免会毁灭掉。你知不知道圣经给我们预言说，在世界末日的时候，神要用什么？用火消灭这个世界。以前很多人在说用火，你怎么火怎么点成把整个世界烧掉？现在怎么样呢？现在不用上帝毁灭，我们人就可以有能力毁掉了。我们全世界现在全世界拥有的核子弹啊，听说可以炸掉50个地球，哎，而且可能更多，现在每一天就在增加。所以不用上帝给我们毁灭，人就已经有能力把自己毁灭掉了。那个仇恨已经到这个满盈的时候就是爆了。所以我们现在往那个方向在走。所以我现在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神整个拯救的计划是什么，非常重要。那我今天要告诉我们诸位，就是当人类已经开始没有办法胜过罪，神定义要把这个罪除去，怎么办？神要先施行一个拯救的计划。这个拯救的计划，他要拣选一个人，然后借着一个人拯救他的家族，啊，借着这个家族扩散到成为一个国族，然后借着这个国族把他的救恩传播到全世界，然后借着这个救恩传播到全世界的时候，神没有强迫你要信，但是当你听到你愿意，你进来你就蒙恩，你就得救。我讲这个很简单的，这就是神的计划跟神的盼望。 所以他当时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离我们现在大概约3000多年4000年左右。那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他，我稍微来解释一下，很有意思啊。上帝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怎么不拣选中国人？怎么不拣选任何人？怎么续选亚伯拉罕？因为有他的目的。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亚伯兰哈，亚伯兰，他的名字叫做 Abram， 在希伯来语里面 ，Abram 是什么呢？是一个人的父亲，因为他没有孩子了，不知道他的父母怎么样，所以就给他取名，就说你至少生一个吧，以前都很会生了，你至少生一个就好，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一个孩子的父亲呢，然后呢，他娶了一个什么呢？娶了他的一个妹妹，同父异母的妹妹，叫做撒莱。撒莱的意思很意思，就是一个人的母亲，就生一个，很有意思。他们不敢奢求了，只要生一个也可以了。那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最初是住在那个加勒底的乌尔，那个乌尔就是今天的中东的一个城。那个乌尔城呢，这个地方是很古老的文明在那里，而且在古老文明里面有宗教，而且那里的宗教是什么呢？是拜月的，拜月亮的，拜月或月神。而那个拜月的那个神呢，在当时是非常兴盛的，所以亚伯兰最初是在那边跟那个大地区的人一起拜月亮的。然后耶和华神把他呼召出来，叫他怎么样离开他的老家，离开他的亲人，就只独自带他自己的家族出来这样子。然后上帝后来就给亚伯拉罕改名字，叫做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意思是什么呢？ Abraham， 他是什么？在希伯来里面是多人的父亲。哇，不是只有一个，很多人的父亲哦。然后撒莱，神把他改名字叫做撒拉，不是我们在吃东西的那个撒拉。那个撒拉的意思是什么？是复数的，是多人的母亲。用改他的名字给他一个应许跟祝福，说将来你的孩子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地上的沙那么多。而且上帝给亚伯兰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就是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而且呢，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上帝会保护你。哇，这个多好。但是最重要的一句话，上帝跟他讲说，万民要因着你得福。请你记得这句话，上帝祝福亚伯兰的意思就是，我盼望你成为众人的祝福，我要你成为怎么样？因为我祝福你，你把那个祝福分出去，你成为我祝福的导管的意思。所以你如果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里哈，很多人就会说上帝很不公平，上帝只有拣选亚伯兰，而且让他成为大国大族，还有他的子孙遍满全地，然后呢，任何人咒诅亚伯兰的，上帝就咒诅他，好像上帝把他提得很高，是不是？的确是如此，但是目的是什么？上帝告诉亚伯兰说，我要你跟你的家族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要成为什么呢？成为全人类的代表，从神那边领受祝福，然后从这边扩散出去。这是神的计划了。后来真的是这个样子，借着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一个人，他的后代就 成为全世界最多最多子子孙孙的地方。所以亚伯兰他成为什么呢？成为上帝祝福的导管。为什么呢？借着一个人祝福一个家，借着一个家变成一个国族，借着一个国族要让全世界蒙恩。为什么？因为将来有一位救主就要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是神一贯 的拯救的计划，就这样摆出来的。我们以后会继续讲，但现在我要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为什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怎么不拣选中国的皇帝啊，拣选任何人呢？为什么上帝拣选亚伯拉罕？请问，可能会说亚伯拉罕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不是？错了。请问亚伯兰有没有犯罪？有。亚伯兰跟你比起来怎么样？差不多。请问亚伯兰有没有缺点？有。我跟你们讲出来啊，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罪，这个毛病。第一个是什么呢？他呢，第一个不能生孩子。这个我们很多人都比他好，对不对？第二个，他不完美。第三个，他曾经拜月亮做他的神明。所以我再打岔一下，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公元后600年，那是很以后，很多以后的事情了。有一个人叫做穆罕默德，他呢去灵修的时候，有一个灵感动他，说我就是阿拉，我的名叫做阿拉。你知道亚伯兰，不是亚伯兰，那个穆罕默德一听说阿拉，这个太好了。你知道阿拉是什么意思？阿拉的那个阿拉伯话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的神。哇哦，你是亚伯拉罕的神啊，那是我们老祖宗的神啊。他就跟着他。请我们记得，你有没有看到回教他们的标记是什么？月亮。那是亚伯拉罕还没有认识耶和华神之前，在乌尔那个地方所拜的鬼叫做月神。叫做什么呢？就是拜月神呢、啊。而那个月神跑来跟那个谁，跟穆罕默德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对不对？”应该是旧古代的事，不是现在的。所以你有这个观念，因为就是他说：“哦，原来如此。为什么亚伯拉罕？为什么那个？”回教的神，回教的鬼说他是亚伯兰的神，这也对，因为以前亚伯兰是拜他的。所以呢，很多基督徒一听到这里，哇，你们拜的亚伯兰的神，我们也是拜亚伯兰的神，那是绝大的错误。所以在圣经里面，你如果读旧约圣经很有趣哦，耶和华神出现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怎么说？他对摩西启示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请我们记得有三个名字哈，祖孙三代所侍奉的神，那才是我们所侍奉的耶和华神。所以不要搞错了。所以，请你记得，当回教徒在信说我们信的是亚伯拉罕的神。那是鬼，那是拜月亮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被骗。好，所以亚伯兰呢，他不完美。还有， 我刚才说他曾经拜月神啊。还有呢，亚伯拉罕最初信心不是很好哦，有点摇摆哦。你基督徒有没有在摇摆过？怎么摇摆你知道吗？因为神告诉他说，你离开你的家，我会保护你。上帝有没有跟他这样讲？结果他到迦南地区的时候，耶和华神说，这个地方我要全部赏赐给你的后代。结果糟糕，那边遇到饥荒。那遇到饥荒的时候，他也没有问神说，主啊，我可以要继续走或者怎么样。他听说埃及有粮食，就赶快冲到了埃及去。啊，到埃及去的时候又想到糟糕，我太太很漂亮，那如果法老王哈一看到我太太漂亮的时候，会把他抓去，然后呢会把我先杀掉，那把我杀掉的时候我就没了，然后我太太就成为别人的太太了。所以到埃及的时候，他告诉他太太，哎，太太，我们先讨论一件事情啊。我用他的话讲，他说你长得很漂亮啊。然后到埃及去的时候呢，有一些人要拍法老王的马屁，就到处找美女，你是当中的一个。啊，如果找到你的时候呢，会把你带入皇宫，然后呢你说我已经嫁人了，他们就会把我杀掉。诶，亚伯拉罕信耶稣了，信上帝了，但是呢他心里面信仰还怀疑了，他怕什么被杀，所以他就告诉他太太说，拜托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说那个男的是谁，是指我说，你说那是我哥哥，对不对？对，只对一半。请你记得啊，请弟兄姊妹记得，对一半的还是假的。不要以为你讲真理讲真实的事情讲一半就好。结果呢，果真像亚伯兰所料的，到那边的时候他太太就被抓被带进去了。然后呢法老王还很高兴，哇，这么漂亮的美女来了，然后呢哇赏赐给亚伯兰一大堆财宝，还有牲畜，还有奴仆等等。那亚伯兰照说不要，照说不误。有一点怎么样呢，有点贪心，对不对？太太人家抢去没关系，不叫我财宝就好。请问你们这些做爸爸妈妈的，如果有这种女婿要不要啊？要不要考虑？亚伯兰是这种人呢，他当初信神了以后，他的生命还是一样。然后呢，我刚才讲了，那是他碰到最危险的时候，第一次撒谎。神不是说我要保护你吗？神不是跟你讲说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祝福你的我要祝福他吗？这神跟他讲的话记得吗？忘了，危险嘞，怎么办？结果不是只有一次哦，他连次讲两次谎话。因为后来回去了，又碰到什么呢？腓力士的一个王啊，看到他太太又很漂亮，人就把他带进去。结果呢，神在梦中就责备那个腓力士王，那腓力王吓死了。然后他说神啊，那个人自己说他是他的妹妹，又不是我说的。神说就是因为这样子，我警告你，你说赶快还人家。哦，那个腓力士王吓死了。所以呢，他说谎说两次，而且我在这里要打岔一下，请你记得啊。这个说谎啊，成为亚伯兰家族的一个新的象征哦。这个坏习惯改不掉。你知道他的儿子是谁呀？亚伯兰的儿子叫什么？以撒。以撒有没有说谎？还是说谎？为什么呢？他也娶得很漂亮的太太，讲他爸爸同样的谎话。然后到老三雅各第三代了啊。有没有说谎？不但说谎，而变本加厉啊，更厉害。然后 雅各的孙的儿子讲不讲谎话？继续讲，而且讲得更厉害。雅各怎么样骗他爸爸，他的儿子就怎么骗他。所以这个谎言成为他们家族的一个咒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家里面好好清，让我们家族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赶快清掉。你知道我做一个广告打岔一下。你知道礼拜天晚上我们在做内在医治嘛。我现在从创世纪开始叫跟弟兄姊妹一起读下去。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充满着祝福跟咒诅。我就一个一个的把祝福跟咒诅拿出来。这种咒诅你家有没有？有，赶快就清掉。那这个家族里面有这种祝福你要不要？你如果没有，赶快求神要。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叫带领弟兄姊妹如何帮助你的家做洁净的工作。但是很多人以为说啊，那个没算什么，所以我们参加人很少，就二十几个人。我鼓励你们，如果你们需要哈帮助你的家改变，请你晚上来。好，你看那个家族的咒诅就一直下去。还有呢，亚伯兰第五项有一个很糟糕的现象，什么呢？你说他信不信？信耶和华说的话，耶和华神讲的话，他信不信？他信不信？你们怎么没那么没有信心呢？信，但是有一个危险地方，就是乱解释。你知道两次，他乱解释两次。第一次是什么？第一次是他从他老婆从那个他的太太上来出来的鬼主意。两个人夫妻两个人相信上帝讲的话。上帝跟我们讲说什么呢？我们的以后子孙会多如天上的星，在地上的沙，但是我不能生了怎么办？啊，有了有了有了，就是太太出了馊主意啊。所以太太们小心，不要乱出馊主意。他说什么呢？我知道什么意思。莎拉说，因为我不会生。那我们这里有一个习惯，就是什么呢？我可以叫我的使女，我的婢女啊，跟你同房。然后呢，她如果怀孕了生的，我就把她接过来成为我的儿子。在以前是可以，诶，这不通，这不好。亚伯兰说，诶，这个也对啊，好啊好啊，就试个。结果呢，那个使女叫做夏甲，是埃及人，就跟亚伯兰同房了。诶，这里有了，哇，人家肚子越起来哈，因为肚子越站起来，就是看不起老板娘的。因为老板娘，你看你不会生，我可以生，你看。那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莎拉气得不得了，你这个使女是我的婢女，现在你拽起来了啊！他拽起来又怎么样？就去告诉亚伯兰，都是你害的，哎，糟糕！结果夫妻就吵架。所以不要以为亚伯兰跟他的太太没有吵架。那亚伯兰就怎么样呢？那我不知道怎么办呢？那随你了。然后莎拉就把他赶出去，赶出去就差点死掉。然后神的天使再把他叫回来，说你好好在家生养一个孩子，这是蒙福的。诶，结果不久，莎拉在九十岁的时候怎么样？终于怀孕了，神应许她生，诶，终于怀孕了，哇，九十岁怀孕了，那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很高兴。那生了一个儿子，不错不错。但是呢，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婢女生的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强壮哦。然后呢，这个弟弟以撒好像比较弱小一点。这个老板娘又心慌了， 这个将来会霸占我家的财产哦。所以又去跟什么亚伯兰闹，亚伯兰烦死了，那怎么办？撒拉哈，那女人的本性就听我的，我要做什么你就不要吵，不要。亚伯兰，嘿，很好，亚伯兰那个时候还会去祷告，他说主啊怎么办？神说你就听撒拉的吧。然后撒拉又把他赶出去了，又赶出去的时候，神把赶出去以后，就把夏甲跟以斯玛利救起来了。在旷野里面有什么？有水井出现，然后神说因为亚伯兰的缘故，他也会祝福以斯玛利。后来以斯玛利也生十二个儿子，那就是后来的阿拉伯人的十二个族。那请你记得哈，夫妻做的错误的决定，过了几千年，两边成为仇敌，打来打去。所以不要以为你的思想好啊，你知不知道你一个错误的决定影响后代子孙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的。好，再来呢，他不但乱解释上帝的旨意，造成那么大的危机，他至少问一下神嘛，祷告一下主啊，这是不是你的心意？如果神说不是，那就不要做嘛，连祷告都不会，这个很糟糕嘞。然后还有一点呢，什么呢？他最后有一个就是他跟他太太呢，总是怕老婆。这个好像是美德，对不对？你们同不同意？哎，姐妹都不敢讲话。如果你的丈夫是一个怕老婆的，你同不同意？只有一个人同意。我告诉我们诸位哈，请我们记得，为了和平哈，为了和平，丈夫有时候听老婆的话，但是不一定全部对。所以请我们记得，如果你是姐妹，如果你是妻子，你绝对不要把丈夫处处都当作你说的才对。我建议你们夫妻要好好祷告，在神的面前寻求，不然的话你的主见太强，你把整个家族都带往错误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会祷告，但是当时就是不祷告。好，我讲亚伯拉罕的不对哈，也因为夫妻的关系，家庭有一点不愉快。但是还好亚伯兰都让过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这个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亚伯拉罕啊，他不完美，他跟你一样，跟我不一样，跟我一样。所以我盼望讲这个，盼望你能够得到一点安慰。我得到安慰。你在说什么呢？哦，原来上帝拣选的不是完美的人，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好，那我再来要跟我们大家讲，那为什么神还要继续要拣选亚伯拉罕？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你如果看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他至少有十个非常好的特质，虽然不好的特质有七八个啊，但是好的特质有差不多十几个。我很快的讲，第一个，他很单纯，很忠心。耶和华神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讲说：“我要拣选你，然后呢，你离开你的家吧。”他说：“我就出去了。” 当时亚伯兰已经年纪75岁，75岁在当时那个年纪是中年了，就像好比我们现在，因为亚伯兰一共活了140几岁啊，所以175岁他刚好就是中年，就是我们现在的三十几岁40岁左右，还算是年轻的。他怎么样？我想神第一次跟他讲话，那是第一次，然后他就决定走进去。请问，你如果确定那是耶和华神对你讲话，你会犹豫吗？要不然就是这么单纯，他说好。你知道要离开自己的家不容易哦，他已经在那边有很好的根基，家族都在那里。然后神说你去，带着你的太太跟你的家人出去，离开那个地方，是拜月的地方，我不要在那，不要你在那边被玷污了。他就出去了，而且去哪里？不知道，神告诉他我会指示你去的地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不是单纯，而且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信心。他相信神，他单纯的相信，说好我就跟着你去。所以亚伯兰出去的时候把他的家当带走，他也把他的一个侄子叫做罗德带着去。为什么呢？因为亚伯兰的弟弟叫做哈兰呢，已经很早就过世了，留下这个侄子。所以亚伯兰这个做大伯的哈，就是这个我就把这个侄儿带走吧。因着亚伯兰的缘故，罗德以后在神的国度里面被祝福。这就是亚伯兰的宽容大量。还有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有一天神真的祝福他们两边都好起来，说亚伯兰有很多很多很多那个什么呢牲畜啊。那亚伯兰蒙恩，他的侄儿罗德也蒙恩得到很多的祝福。结果有一天他们搬到一个新的地方了，他们抢什么呢？抢水源。为什么呢？因为两边都说哎，我先到，所以这个羊群我羊群要先喝水。那比如说我先到，这个羊群我先，两边打起来了。亚伯兰觉得说这样不好，所以他就告诉他的侄儿说，来来来，出来出来，我们在外面呢、啊。你看看这两边，一个东边一个西边啊。你如果选东边我就往西边走，你如果选西边我就往东边走。我这个做大伯的让你这个侄儿选。你知道哈，这个侄儿一点点都不客气哦。罗德不尊重你，是大伯，是你带我出来的。罗德看说哇，西边这边都是什么呢？沙漠。东边呢，哇，肥沃的草原啊，而且漂亮，而且又是文明的地方啊。他说我选东边。亚伯兰说好，你往东边走，往西边走。结果罗德选东边，那个地方是文明的世界。最后他连家产都没有，因为他去陷入在索多玛恶摩拉两个邪恶的城里面，结果两个城全部毁了。神还因为亚伯兰的缘故让他可以被拯救。而当亚伯兰往西边走，这边是贫瘠的地方的时候，请问你会不会舒服？这个侄儿没良心，这个侄儿不懂得感谢，这个侄儿真的很糟糕。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想。如果你会这样想的，你好好检讨你自己。如果你会这样想的哈，求神赦免你。你是不知道耶和华神怎么跟亚伯兰讲。亚伯兰，耶和华神跟他讲说，你让你的侄儿，你什么，你是长辈哈，让一个孙儿哈， 耶和华神说，我将这个全地全部给你。所以请我们记得哈，有度量的是蒙福的。让我们不要为了芝麻小事挣得头破血流，家庭里面闹得乱七八糟，兄弟姐妹吵啊，就为了几千块。你要蒙福，你就大度一点，鸡毛蒜皮的就让它过去。记得我今天跟我们大家讲的这句话，这就是亚伯兰蒙恩得祝福的地方了。再来呢，我觉得神拣选亚伯兰、亚伯拉罕一个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是什么呢？亚伯兰一直在进步，亚伯兰的生命就一直在成长，他跟神的关系就越来越好。这一点哈，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的。有多少人曾经跟我讲过说，牧师，我信主已经30年40年了。我说哦，很好，那请问你40年跟30年信主那么多年，你现在跟那时候比起来好不好？不要讲说你信主多久，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进步？如果你的生命连一点点都没有进步，你30年前信主跟30年又都一样，那不叫做信。因为真正的信仰是会成长的。而亚伯兰蒙恩得神祝福最美的地方，就是他怎么样呢？他跟神一起走，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他以前我跟你讲说他所说的这些毛病，后来一个一个都改掉。这就是神看重他、拣选他最美最美的地方。他真的不贪心的，坦白讲，亚伯兰。有一次，他的侄儿在战争当中跟索多玛、厄摩拉的都被抓，而且他东西全部被抢了。你知道，那个是军队在打仗的。4个国跟5个国打仗，那个5个国的比较糟糕，被4个国打败以后，结果呢，亚伯兰听到他的侄儿，他们的家当什么都被抢，还有他上面有几个王跟他很好朋友，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家丁800个，还有连续几个他的好朋友有联盟的哈，大概1000多个吧，冲去啊！你说这上面那边好几万的人在打，亚伯兰的军队一到的时候，把这全部打掉，然后把他们全部救回来。救回来的时候，索多玛、厄摩拉的王跟亚伯兰说：“谢谢你把我们救回来，也把我们的生命保存了。那我们这些财产抢回来的很好，但是呢，这些财产我们不要，全部给你，送给你。”你知道亚伯兰怎么说？他说：“连一根针、一根线我都不拿。”哎，这个好像是在台湾跟中国的军队，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跟台湾国民党的军队，我们去当兵的时候，第一教条就是什么呢？爱民，那么一根针、一根线都不拿，我说可能从这里出来的吧？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人家亚伯兰是讲真的，他说。你们的归你们吧，我什么都不要，我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从敌人那边抢来的已经够了，敌人的东西我把它抢来，因为我是战力 胜利者，那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你们。你知道这种胸襟呢，没有多少人有。亚伯兰在那个时候可以建立他的帝国，那没有。结果他回来在路上碰到谁呢？碰到耶和华神的最大的祭司，叫做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亚伯兰见到他是耶和华神的大祭司呢，他就跪在他面前。然后大祭司就给他祝福，祝福完以后呢，亚伯兰就用他 将他所得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那就成为犹太人到现在他们要奉献十分之一的最初最初的例子。而那个给他祝福的那一位王叫做麦基洗德，希伯来文叫做 Melchizedek， 意思说我的王是公义王，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公义的神祝福你，从现在开始你被列入在公义的生命的里面。所以亚伯兰就这样被祝福，就这样一直起来。所以请你记得哈，亚伯兰的进步是很有信心的。有一天亚伯兰在祷告，他在向上帝祷告什么，当时还没有孩子呢，上帝跟他讲，他说主啊，你说你要给我我的子孙那么多，现在我连一根 蚊子都没有。上帝说你往天看看，看看天上有多少星星，那你看地上有多少沙，不要让你的子孙这么多了。然后他说啊，谢谢谢谢，但是好像都没有，没有办。上帝说好，我跟你立约。弟兄姊妹，在古代中东那个时代，立约是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两边要立约的时候怎么立约你知道吗？把牛杀了掰成两半，还有呢羊杀了掰成两半，牛有母牛哈，还有公羊，还有公母牛母绵羊等等，然后呢还有斑鸠，还有雏鸽等等，五种牲畜啊，杀了就摆两，中间有一条路，两边立约的人就要这里走过去。所谓的立约是什么呢？如果我违约哈，我要像这些牲畜一样被杀，被剥成两半。哇，那是很可怕的事情哦。你如果读创世纪第十五章就这样讲，上帝说我跟你立约。那上帝讲完了以后呢，说叫亚伯兰把那个牲畜剥成两半两边，然后怎么样？很有意思。亚伯兰在等上帝怎么不来啊？结果呢，有那个鸷鸟要来吃那个祭物啊。亚伯兰就在那边看，把他们赶走，然后在那边等到累了以后怎么了？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亚伯兰睡着了。亚伯兰睡着以后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耶和华神来了。耶和华神是不是在一时就把说亚伯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一起走过去，有没有？是不是这样？没有。耶和华神让亚伯兰睡，耶和华神自己走过去。你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怎么不叫亚伯兰走你知道吗？耶和华知道亚伯兰是人，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约，凡事都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神让他睡了。然后亚伯兰在睡的时候，耶和华神自己走过去。耶和华走过去以后，从天上降什么？降火，把这些牲畜烧了，表示什么呢？耶和华神接纳。所以这个约是耶和华跟亚伯兰所立的不平等条约。弟兄姊妹，你听到不平等条约就是什么？好像神欺负他是不是？不是，是神走过去，因为神我会按照我给你的应许走，但是你不行的，所以神就怜悯他，让他不走，神走。我称这个叫不平等条约了。请你记得，当你在神的面前忠心愿意服侍神的时候，神给你的祝福永远超乎你所求所想的，而你所得着的也是不平等条约。请问你今天跟神立了约没有？有。我们借着谁跟神立约？在古代是指着 那个牲畜立约哦，那个牲畜什么是要被杀，而且被砍掉，血流出来的。而知道，你知道你今天立了约没有？你今天你跟这位神立约了，立什么约？不是流你的血，不是流，不是砍你的肉，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他把他的身体破开了，血流出来了，怎么样？你借着他的儿子跟那位阿爸父神立约，你成为他的孩子。请问你得着没有？这就是这个约最美最大最重要的地方。所以当你看到旧约圣经神借着亚伯拉罕所做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怎么样？已经看到神借着他的儿子也跟我们立约了。所以亚伯拉罕所做的，弟兄姊妹，神今天借着他的儿子跟我们立约了，这个叫做不平等条约。请问我们因为信耶稣以后，我们可以得到祝福，我们掉一块肉没有？我们流一滴血没有？没有，那叫做恩典。那谁流血了？神自己，神的儿子，他把他身上的血全部流尽。谁的身体被破坏了？不是你的身体，是神的儿子的身体。这个约叫做永恒的约定。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还为所欲为，我照我们自己想做的做，你在神的面前真是亏欠。盼望我们能够回到亚伯拉罕这里，他一直在进步，他谦卑，他有信心，他与上帝立约。最后一个我在这里跟我们讲，亚伯拉罕最后最成功的地方是什么呢？有一天耶和华神跟他讲说，把你的儿子献给我，那个你最爱的都单一的儿子。哇，如果我说如果是这样的，我当时跟他说，上帝，那你为什么当时赏赐给我干什么？你就不要让他生下来，你现在要叫我，你给我的又把我拿去，又把我收回去，那就没，我一开始这样埋怨了。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亚伯兰有没有迟疑？如果我一定会这样讲，我先跟我太太商讨。如果亚伯兰跟他的太太莎拉商讨，你说莎拉会不会同意？莎拉100%不会同意，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然后我会跟神讲说，不是我不愿意，是我太太不要。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弟兄姊妹，请问亚伯兰有没有跟太太商议？没有，他就做。而且请你注意，那你怎么知道亚伯兰怎么有那么大的信心？这一点又他猜错了。你如果注意读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很有意思。希伯来书说亚伯兰怎么样呢？说亚伯兰呢，相信纵使他把儿子杀了献给神，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他想错了，结果亚伯兰真的是把他儿子献了。他带他儿子到亚摩利山的时候，怎么样？刀就把他儿子绑起来，刀要杀下去的时候，天使跟他讲说：“停了。”耶和华神说：“我知道你的心，你不用把你的儿子献给我，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结果呢？亚伯兰听到旁边有一只羊，哇，妹，哎，结果那个羊的脚被什么的，被树藤卡住。耶和华神说，我要你叫这只羊取代你的儿子。而那一只羊，弟兄姊妹，那只羊是羊羔，代表将来神不要你献给他，他要把他的儿子献给我们，为我们赎罪。那是耶和华神最美最奇妙的祝福。弟兄姊妹，后来 耶和华神看中亚伯兰亚伯拉罕，知道他的顺服，所以耶和华把他所有的爱倾倒在他身上，而亚伯拉罕以后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称呼，耶和华神称亚伯兰是他的好朋友。谁可以做耶和华神的好朋友？圣经里面说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神的好朋友，而亚伯拉罕他真的整个生命改变，他想到的就是祝福人，因为他从神得到很大的祝福，他不再想他自己。记不记得有一次耶和华神，其实那是耶稣基督还没有出生之前的，带着两个天使去拜访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知道的是神，一看就不一样，就邀请他们，然后当然神给他祝福说，明年你太太要生儿子，还有呢，神就在那边吃完以后跟两个天使很好就走出去，那亚伯兰就送着他们走。在走的时候，耶和华神信其实那股信耶稣了，说我要去审判那个索多玛恶魔啦，这件事情我要告诉我的好朋友，所以他就告诉亚伯兰，那我要去要看索多玛恶魔啦，听这两个乘客真的很坏啊。诶，亚伯兰说，对，哇，那两个城真的很糟糕。没有，亚伯兰开始怎么样，开始带球。亚伯兰开始问说，主啊，如果那里有50个好人你要杀吗？他说不要不要，那40个好不好？30个好不好？20个好不好？最后剩下10个。神说，如果那两个城里面几万人如果有10个好人，我就不回。结果那两个神真的没有了，最后神就把谁呢？罗德的家庭救出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跟神走的人就这个样子。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这些的时候，我一直在检讨我自己，我是不是好一点？我是不是比别人好一点？没有哎。但是借着亚伯兰，我看到我自己的软弱跟我自己的糟糕的地方，还好。神在警告我们说，赶快改变，让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样式。你要不要？如果你要，你也盼望能够像亚伯兰这样，请你站起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让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如果你能够改变亚伯拉罕，请你也改变我们。主，求你现在帮助我们去想，我们何德何能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成为你所爱的孩子。主，我们真的是跟亚伯拉罕比起来我们差很多，但是亚伯拉罕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纵使我们不完美，只要我们愿意在你面前，主，你必定拯救我们。因为你借着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一样，而且我们这个约更高级更有价值，是神用他自己的儿子的生命流血跟我们立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赐福，让我们懂而且知道，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表现说，我们真的爱主耶稣。
唯独主的同在充满我。 心灵赞美主生命，在此盼望之地，荣耀圣洁之地，向主献上我的敬拜，主赐我一切丰盛。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join me, and so would you please join me to pray? Okay, let's pray. 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我们真的是求主帮助，让恩光教会能够再继续往前走。主，我们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包括我们的硬体上面，我们也需要处理，还有我们教会生命的成长也需要处理，求你帮助，求你带领。我们现在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些礼物奉献在主你面前。Lord, we thank you for this time that we can gather together. We want to dedicate these thanksgiving gifts to people. We ask you to be with us.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奉耶稣的圣名， 阿门。